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全球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从2015年5月底至10月10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88434名、159412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社会各界纷纷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
黑龙江省虎林市854农场77岁的法轮功学员邱平发，2015年6月19日向最高检察院递交控告状，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的妻子赵碧旭2012年1月14日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邱平发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凤凰街办葛家村吴静霞，2002年腊月初五1月17日早晨，因发放真相资料被劫持到潍坊奎文区洗脑班，对外号称山东潍坊市法治培训中心，遭电击和毒打，三天即被迫害致死，年仅29岁。2015年6月24日，吴静霞的母亲郭素芳老人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发起维持迫害的罪魁祸首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三河市法轮功学员星宝东一家人遭受了严重迫害。2015年10月11日，星宝东向最高检和最高法邮寄刑事控告状，要求追究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16年来，星宝东6次被非法行政拘留，5次被非法拘禁在沟阳镇政府及派出所，3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4年半，3次被非法拘禁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期间被打折8根肋骨。妻子高淑英6次被非法拘禁在沟阳镇政府及派出所，2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3年半，4次被非法拘禁洗脑班。父母先后被间接迫害致死，两个孩子考入重点中学不让去，商店被迫关门等。
贵州省安顺市土产公司退休干部陈华镇2次被非法劳教，遭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致精神失常，多种伤痛使他常常疼痛难忍，于2013年3月3日含冤离世。风华正茂的大女儿陈梅被迫害致残，现在还流离失所在外。2015年8月8日，陈华镇的妻子吴桂英69岁，安顺市西秀区物价局原副局长，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依法追究发动并维持对法轮功长达16年灭绝性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同时彻底清除江泽民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法轮功所做出的一切不公正定论、规定、禁令、限制和影响。
现居住在英国利兹的宋美英，现年44岁，原为北京职业律师。2001年6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不久，就摆脱了折磨他多年的严重神经衰弱和鼻炎、咽炎，而且学会了用真善忍的标准对待生活、工作和他人。2010年5月7日凌晨，宋美英在家里遭到5名警察强行闯入抄家绑架，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受到各种迫害、羞辱， 被关小号将近八个月，就连吃饭、洗漱、洗澡、上厕所的基本权利都经常被剥夺。2015年6月24日，宋美英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状，要求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10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院在伦敦举办了以“广传真相，声援肃江，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为主题的大规模集会游行，声援控告江泽民大潮，揭露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及其有关谎言，呼唤各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辨明善恶，并做出正义选择，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办迫害元凶。约翰在剑桥大学教法律，表示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传播真相的善举，认为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包括肃江大潮的最新信息，非常非常重要。世界在变小，但对有些方面的事情我们却茫然无知，所以我认为这非常非常重要。这些事情我们主流媒体显见报道，我们要支持这样形式的真相传播。
10月10日，德国巴登州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名城弗莱堡繁华的市中心举办了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征签活动。当日周六，秋高气爽，行人川流不息，征签台前时常挤满了人等着签名。活动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6点结束时，征签台前始终有人在签名。一位德国中年男子，他说自己平时是不轻易签名的，但是今天我必须签。
10月4日下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 Herăstrău 公园举办了呼吁法办江泽民的请愿书征签活动。活动中，许多来到该公园的游客们前来签名支持。一位教师带领几个同等年龄高中生来到签名台前，他仔细向大法弟子咨询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在了解真相后，他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的几个学生也都认真地签了名，并索取了真相资料。
10月3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大法学会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声援控告江泽民大潮。墨尔本当地民众和游客驻足聆听各界嘉宾的发言，从现场的资料和展板上了解到迫害真相，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呼吁现任当权者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澳洲政府发声，制止活摘器官的大屠杀罪行。同时也签名加入全球控诉举报江泽民大潮，支持法办迫害元凶。
10月10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伊士活举办真相图片展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制止活摘和声援肃江的签名。当地民众不但签名支持，还主动传播真相，希望更多的民众一起来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年轻华人遇见并告诉法轮功学员亚芬说，你们和其他团体不一样，你们是用心在做。我看过大纪元时报的报纸，我明白中共是什么。最后他用法轮功学员亚芬帮助起的代名万顺做了三退。
10月10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第二次肃江大游行，从市中心克拉伦斯公园出发，途经中区唐人街、市政府广场，经过市中心最繁忙的几个大的十字路口，历时近2小时。很多民众表示支持，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加拿大广播公司技师瓦奥·菲特利尔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害，他们都应该活着，跟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有他们的信仰。陈先生说，这次出来就是想看看民主国家到底是什么样。他看到法轮功可以在国外自由游行，很感慨，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看到，也绝对不被允许的，可能游行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抓进牢房了。他说，这次来到海外，最令我震撼的是，原来海外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有希望。
自2015年7月至9月底止，短短三个月时间，亚洲地区已有近55万民众签名声援肃江，其中以台湾联署人数超过277,000多人而居冠。台北市多位议员签名联署加入举报行列，他们谴责江泽民的罪行，强调法轮功学员过去所遭受的迫害是不可以一笔勾销的，一定要追溯到底，表示联署控告江泽民是良心之举，呼吁世界各国民众踊跃举报声援，早日将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结束这场世纪性的迫害。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9月26日至10月4日，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黄金海岸的澳洲最大的私营画廊惠特林画廊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并于9月25日晚间举行了开幕式。省议员哈特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数名市议员也发来书面致辞。美展作品的画家们通过精湛正统的绘画技巧，展现了法轮大法深邃的精神内涵，并以写实的手法揭露了中共政权对中国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画面深深触及到每位与会者的心灵。省议员哈特先生说，坦白地说，我对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些发生在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今晚使我很受启发，我看到了事实，特别是有关活摘器官的事实，令人震惊。哈特先生还表示，要进一步思考他可以再做些什么来支持法轮功。他说，如果我无所作为就是失职。他还赞扬惠特林父子为真善忍美展提供了画廊，并称这样的美展实在太棒了。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8日发布《2015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表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继续恶化，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等团体。报告表示，国际社会认为中共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继续广泛、系统、暴力的迫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和修炼。当局还继续骚扰和关押法轮功学员家属、律师和其他与法轮功学员有接触或有关联的人士。去年的案例中，包括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卞立朝的女儿卞小辉和法轮功学员陈英华。
近日，加拿大安省省长维恩因同意中共江苏省官员要求，在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及其代表团在多伦多的多个活动中禁止媒体参加，双方只进行闭门会议，而引来媒体质疑。罗志军是江泽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之一。10月7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安省博物馆门口拉起横幅，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把江泽民及其迫害法轮功的同犯绳之以法。会议结束后，罗志军一伙不敢从正门出，就从博物馆的后门溜走了。
10月4日，夏威夷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城，继续每个周日在中国城设立真相点，向中国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同时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许多过往民众纷纷接受学员派发的中英文资料，有13位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现场办理了三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邓丽娟2015年8月去敦化市讲真相发资料时，被监控录像定位跟踪，被敦化市红旗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邓丽娟的头发被薅掉一大把。据悉，邓丽娟被迫害的昏死过去后，恶人往身上浇凉水才苏醒过来。邓丽娟目前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邓丽娟的老父亲去要人，没能要回来，也没能见到女儿。邓丽娟的丈夫郑福祥在长春苇子沟、奋进、朝阳沟劳教所受尽了精神与肉体上的摧残、酷刑折磨，于2004年4月7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省莱州市下丘镇大出家村法轮功学员崔丽丽9月17日去莱州拘留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丈夫出振兴，遭兰州610国宝绑架，并被非法拘禁到电子洗脑班八天，而后又被送到兰州拘留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于桂敏、杨秀花5月1日被富拉尔基红岸派出所警察绑架，已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遭毒打等折磨。于桂敏曾患有严重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全身瘫痪，医学上没有任何办法，在濒临死亡的情况下，2008年他修炼了法轮功，就发生了奇迹，仅仅两个月后病全好了。
河北省满城县满城区参与控告协党前头目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8月底遭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各乡镇派出所社区人员上门骚扰、跟踪、 蹲坑、打骚扰电话等，让家人看住法轮功学员不让出门、不让与别人接触等。
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每周六早晨，数百名印度尼西亚巴丹岛和谐学校的师生会在学校的广场集体体操。2015年9月5日，他们首次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巴丹岛部分法轮功学员到学校传播福音，校方当即表示，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学生们都知道。那天有400多名中学生和专科生，加上老师们以及该校的校长聚集一起练功。练完后，部分中学生向学员索取法轮功的简介，也有学生的家长向教功的学员咨询，学员建议他们到附近的练功点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10月9日，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芬兰中学里，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活动，介绍法轮功功法。学员朱若星向学生们介绍，他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了种种酷刑和亲身经历，更感谢芬兰政府的国际人道营救，幸运地与分离11年的丈夫重新团聚。10月10日和11日，法轮功学员们又参加了在芬兰举办的健康博览会，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功。
9月16日至20日，韩国2015年最优秀庆典品牌的2015圆周 Dynamic 舞蹈狂欢节在江原道圆周市的塔图剧场及圆一路和文化街一带举行。为期五天的庆典活动上，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备受瞩目。
丘多沃是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大诺夫哥罗德之间的一个古老的小城。10月3日，法轮功学员来到丘多沃市中心政府机关所在地，在文化宫大楼前举办活动，介绍功法，并真签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里大多数市民来说，迫害详情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多人从内心深处同情无辜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并签名反迫害。
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当天，台湾彰化县长魏明谷特别邀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彰化国庆活动。路边围观游行的民众看到气势如此磅礴的天国乐团以及多姿多彩的表演，相当震撼，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县长魏明谷表示，学校乐队表演以外，我们特别邀请了天国乐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浩大的阵容展现在我们市民的眼前。
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加拿大的感恩节。10月12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在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举办的第47届一年一度的盛大的感恩节游行。作为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个受邀的华人团队，多伦多天国乐团一走到游行的起点附近就受到人们的瞩目，乐团所到之处掌声如雷，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照相录像，随着节奏鼓掌摆动等，备受观众好评。
10月11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节庆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他们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最美的，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旧金山。主持人 Joe Liberoni 说，法轮大法的队伍非常棒，真是非常棒，他们的服装靓丽，真是美得令人叫绝，他们演奏的乐曲更是令人惊叹。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省德阳市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当天释放的经过。2015年9月22日下午2点，11位法轮功学员在德阳市泾阳区德兴镇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学法，坐下没多久，一个便衣冒充修水电的骗开房门，趁机冲进五六个德兴镇派出所的警察，为首者是所长兰陵。20多分钟后，泾阳区国保大队副队长杨某赶到，一来就认出几位学员，很多学员也认得此人，在往年的迫害中多次出现过。在非法搜身、抄家、录像的过程中，多数学员善意地给警察们讲真相，指出当前溯江大潮的形势，提醒善恶有报，要给自己留后路。兰陵蛮横地不让讲，学员杨荣森召集警察不明智，担心警察再造业，几次口出瓜娃、家乡土话，触怒兰陵恶的一面，对杨荣森拳打脚踢， 然后全部绑架到德兴镇派出所，要求写下个人的姓名和来自地区。两个常人被招来认人，警察石伟异常积极，打断学员劝善，胡乱训斥，逼问姓名。下午6点左右，9名学员陆续留名后离去，2名女学员坚持不报姓名。8点多钟，一名学员被警察叶某认出，喊来亲戚接回，一名学员被从网上查到，由当地居委会接回，11人都平安在家。回想整个过程，很明显能看出溯江大潮下形势巨变，多数警察们已经不愿意再替协党卖命了。如果我们能够不惊不怕，不争不怒，完全本着善念，抓住一切机会去讲清真相的话，很多警察是能够清醒，能够得救的。
重庆渝北区法轮功学员白石秀给登门警察讲真相经过。9月17日，重庆渝北区宝同路派出所一个警察和两个居委会的人员到法轮功学员白石秀的家，在交谈中，白石秀纠正警察的说法，告诉他们去年电视台还播了公安部和国务院定的14个邪教，但是这14个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家属也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一会就走了。9月22日，户口所在地洛气派出所警察来到白石秀的住所，共4人问溯江的事情。白石秀告诉他们，最高检察院已经签收了自己的控江状，白石秀把他哥哥和母亲怎样被江泽民迫害致死的经过述说了一遍，警察一直认真地听着。最后白石秀告诉警察，我从来都没有把你们警察当成我的仇人，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公然违宪，迫害善良百姓，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我告的是江泽民。白石秀告诉警察，现在国内外已有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而且每天还在不断的增加，江泽民的恶行一定会受到全人类的审判，你们也是受害者，我从来都没有跟你们对立过。讲完后警察就走了。
长春市土门岭镇派出所上门骚扰，大法弟子家人讲真相。10月10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镇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孙峰华家，孙峰华不在家，警察找到了他的女儿，问你妈上哪儿去了，让她上派出所去。他女儿说不能去，那年国保大队董平他们也说上一趟公安局没啥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后来没回来，却被送拘留所了，我爸气出病了，没人管。警察问你妈还练不练功了，他女儿说练，我妈没练功之前年年住院，练功以后病全没了，我们做儿女的也省心了。警察不说话了，后来就走了。
北京陈洪敏遭非法庭审，律师辩护要求无罪释放。2015年10月9日上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第三法庭非法庭审法轮功修炼者陈洪敏。陈洪敏2015年5月12日被闯入家中的数名丰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辩护律师要求法庭无罪释放。辩护律师问公诉人，法轮功的所有书籍、音像制品等，那是一种思想，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不知你们看过法轮功的书没有。辩护律师还指出，政府不能裁判宗教事务，否则就是政教合一，这应该是起码的文明常识。裁判宗教的正与邪，既不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职权范围，也不是公安部能认定的。公安部可以认定某个组织属犯罪组织，但无权宣布它是邪教组织，由中央办公厅这种党务机关、国务院这种行政机构来做出这种判决，荒谬至极。辩护律师最后表示，陈洪敏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不存在的，本案不存在犯罪行为，如果没有犯罪结果，无犯罪对象，本案是一个假案，更是一个冤案。最后法官没有宣判。退庭后，法官责怪辩护律师说，你怎么能这么辩护呢？陈洪敏的丈夫在给审判长、审判员的一封短信中说，我的妻子在家里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在外面也是一个好人，你们也是有家庭的人，也是有父母、妻子、儿女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因为做一个好人就被绑架拘留的吗？如果你们的亲人被绑架被拘留，你们会怎么想怎么做？我的妻子没有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反而一直为别人着想，连这样的好人都要被绑架， 难道做好人还有错吗？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重回炉迫害坚定修炼法轮功者。被监狱称作重回炉的这种迫害方式，即如果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不减刑，就将他们从期间区送回他们原来曾经被强制洗脑、强制转化迫害的监区，如九监区或十一监区，加重迫害。自2015年4月25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史根辉、监狱610科长杨立斌将牡丹江协务者江春梅请到女监重复其协务滥调后，几日内江春梅又转化迫害一些法轮功学员。5月3日，被非法关押在七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骆艳杰因坚持信仰被七监区送回十一监区迫害。5月5日，被非法关押在七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乌立明因坚持信仰被七监区马座迫害十天，每天早5点到晚上12点。5月15日，法轮功学员谢伟被从九监区关押到七监区。7月16日，又被从七监区送回九监区，继续洗脑迫害。
提醒同修注意，学习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大陆来稿，近两年，我们本地的学法小组都在按照明慧网大法网站上的大法经书序列打印出大法经书表，按顺序学习大法经书，有的小组已经通学一遍，感觉提高很快。我自己在参加小组学法的同时也已经学过几遍，最近受到心性观的干扰，和同修配合上也出现问题，自己很苦恼。偶尔和一同修说起，同修提醒你看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吧，我一下子猛醒呀，我好像忘了师父的这个讲法呢。我赶紧找出来看了一遍，边看边流泪。哎，学员的每个提问好像都是我想问的，师父的每个回答好像都是我该听的，最近的心结全打开了，自己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了，从师父讲法答疑的语气表情都会悟到很多东西，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度弟子度世人的无比艰辛。个人理解，对澳洲学员讲法是2007年8月4日讲的，到现在都没有整理成书，一直是视频。这么多年师父的各地讲法，唯有这一次讲法到现在仍然是视频格式，这里面渗透着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观看。
严正声明，本周31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几则大陆民众对素江的态度的报道。河南来稿，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互相配合出去发真相资料已经有两三年了，这期间真是什么样的世人都遇到过，有感谢的，有给脸色看的，有骂人的，有想打人的，也有要举报的。自从掀起素江大潮后，我们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变得容易多了，世人也非常接受。现摘录几个众生接到素江真相资料后的片段。好，太好了，法轮功学员把起诉江泽民的资料递给一位正在开电动三轮车的小伙子，他接到后大呼好，声音非常大，法轮功学员都愣住了。法轮功学员开始给他讲真相，他一手拍着小册子素江的封面，一边大声说好，太好了，一连说了好几声，真是大快人心的感觉。早该起诉他了。法轮功学员把真相资料递给一位老者，告诉他江泽民被起诉了，他立刻说早该起诉他了。罪该万死。路旁坐着一位大叔，法轮功学员上前给他送小册子，告诉他现在江泽民被起诉了，了解真相保平安。他接过资料说江泽民是蛤蟆嘴，他是蛤蟆变的。大叔继续说他太坏了，罪该万死，一边用手弹着资料上起诉江泽民的封面，一边不断地重复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世人竖起大拇指。路旁停着一辆私家车，法轮功学员走近后看到车里有人，车窗都关着， 就敲了敲车窗。因为男子把车窗打开后，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两本真相小册子，他表情有点反感。法轮功学员说，看看吧，现在全球起诉江泽民，了解一下国际新闻。他一听立刻乐了，边接小册子边说，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吧。嗯，是法轮功。他立刻朝法轮功学员竖起了大拇指。啥时候回来？法轮功学员把真相资料递给两位正在走路的年轻男孩，说，看看吧，了解事实真相，保平安。又递给他们一本，说，再给你们一本起诉江泽民的。男孩说，起诉江泽民？嗯，啥时候回来呀？法轮功学员被问愣了，给他们讲了三退。他们说没有入过党团队，因为男孩说，啥时候回来呀？你们啥时候回来？同修不理解他的意思，就停住了脚步。男孩边走边说，走哎走哎，意思是跟我们一起走。法轮功学员跟上，他又问，你们啥时候回来？法轮功学员不解地问，什么啥时候回来？大法啥时候回来？同修恍然大悟，很快就会回来。他又问，很快是什么时候？接过资料的高中男孩身旁走过一群高中男生，法轮功学员赶紧把两本资料递给一个男孩，他摆摆手不要。法轮功学员又递给另外一个男孩说，看看吧，全球起诉江泽民。男孩接受了。听到这句话后，第一个原本不要资料的男孩好奇地说，江泽民，并凑上去看资料。法轮功学员又给了他一本，他立刻接受了。已经走到前面的三个男孩赶紧回头，从第二个男孩手中接过一本。法轮功学员见状又递给他们一本。现在我们出去发资料，每次都带几包，但是每次都觉得还没怎么发就没了，总是遗憾带得太少。现在世人越来越清醒了，只要法轮功学员递过去资料，告诉他们现在全球起诉江泽民，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天要清算他了，绝大多数世人都很乐意接受，讲三退也比以前容易多了。最后真心希望法轮功学员都能够走出来，告诉世人溯江大潮，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三言两语说共产党的祸害。大陆来稿，在讲真相过程中，许多常人都会说，现在生活好了，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共产党洗脑教育出来的，所以反驳的说法有很多种。我个人觉得，以共产党自己的说辞来证明共产党政权早该垮台，有说服力些。我会给他们说，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才说明共产党必垮。我们过去为什么穷，吃不饱，穿不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我们做，就是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豆都要被批斗，所以我们才没有吃，没有穿，叫穷过度。而现在是共产党自顾不暇，少管些了，人们自然就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发展，我们工人、农民、科研工作者才生产出这么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的生活才好起来的。按共产党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这不就说明共产党这上层建筑成了多余，并且从东欧、前苏联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必须垮台。
人心与因果，从医院回家等死的孙女儿获救。2008年春天，孙女儿晨晨出生在我家里，全家人为之高兴。可刚刚吃过洗面之后，在15天时，孩子突然嗓子发炎，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在近3个月时，又患上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烧到40度，住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抢救了2天不行，又转到一家有名的大医院进行抢救。看到孩子遭受痛苦的样子，我们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孩子的鼻子和嗓子插着氧气和呼吸机，头上扎着输液管。这孩子到底一生造了多大的业，来到这个世上就遭到这么大的罪。医院抢救了2天不见好转，曾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但儿子和儿媳妇儿不死心，还要求医生抢救。 医生把话都说得很明白了。医生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再要一个生育指标吧。最后医院放弃了抢救，开了一大包子药打发出院了，花了20000多元，在家里等死了。儿子儿媳妇儿看到没有一点希望了，就准备外出打工去。临走时，儿子儿媳妇儿抱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并跟我交代了后事，就这样把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交给了我。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似梦非梦的梦，梦见孙女儿哭着喊着，奶奶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吧，把我惊醒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到一个生命到我家都不是偶然的，第二天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救一救这个幼小的生命吧，并给孙女儿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一遍又一遍地放，相信师父一定会救我孙女儿的。孙女儿在听法时很安详，不哭也不闹，别人一抱就哭。就这样慢慢的奇迹出现了，温度降下来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也不再哭了，也能喝一些奶粉，在第七天就完全好了。当我把这个喜讯打电话告诉儿子时，他们还不敢相信。我对他们说，这全是真的，当妈的能骗你们吗？是师父救了孩子的命。儿子儿媳妇儿在那边哭得泣不成声，只听儿子儿媳妇儿哭着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现在孙女儿已经7岁了，跟着她爸妈在外地，她身体健康，欢不乱跳的，很讨人喜欢。她会背师父红吟上的很多诗，会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去年我去看他们时，临走时孙女儿手拉着我的手说，奶奶你回去后要快点过来呀，我怕离开你时间长了会脱离大法，记住给我带一本大法的书。小小年纪就会说这种话了。我把这件神奇的事写出来，以见证师父伟大，见证大法伟大。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师父。
福建省长苏树林遭恶报，曾在大庆欠下血债。2015年10月7日，福建省长苏树林因涉嫌贪腐而落马，成为中共第一个在位落马的在任省长。苏树林曾任大庆油田总经理，坐拥大权，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欠下多笔血债。苏树林任福建省长期间，占农民土地不但不补偿，还大肆打压民众上访，福建省因上访被判刑的农民多达1000人以上，有数十人被迫害致死。以下是苏树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罪责。大庆市红卫星洗脑班，对外叫法治教育学校，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计200多万元，购买了如汽车、电子监视器等大量设备，用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发表在明慧网2003年的《大庆油田共有11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一文指出，截止到2003年11月5日，大庆油田共迫害致死11人，占大庆市总数的 52.4%。 而此时苏树林正是大庆油田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些迫害法轮功的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是什么挡住了我精进的脚步。走在路上，深深为自己近段时间的不精进而自责，为什么不能精进起来，不好还要死死抱着不放，到底是什么挡住了我精进的脚步？我开始背师父的论语。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伟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背着背着， 我向内找自己，师父是造化一切的根本，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那些执着的人心为什么在我的空间场中还存在？师父的法中一再讲明了执着的根本因素，那我为什么还不能去掉？还是对师父的不信？对，根子上就是对师父不能百分之百的坚信。修炼20个年头了，竟然在骨子里还存在对师父的不坚信，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这么深入的向内照，真正发现了这隐藏很深的漏。正是因为对师父不能全部的信，所以总觉得自己和法之间有间隔，使我不能全身心的贴近大法，融入大法，真正成为大法的一份子，一个粒子。正是因为对师父不能全部的信，所以做三件事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用100%纯净的心态对待师父和大法。正是因为对师父不能全部的信，所以我总是在发现执着，然后弯心剔骨的去执着，有时觉得修炼很苦。也因为对师父不能全部的信，使得我在99年后很少感受到99年前那种突飞猛进提高的状态。大法是不变不动的，只是在不同层次上，师父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是由于我达不到师父的要求而出现了停滞的状态。原来一切的根源是自己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师父，根子上的问题找到了，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是无条件相信师父的生命。早上赖床时我心里衡量一下，你相信师父吗？信就无条件起来练功，因为这是师父要的。生活中工作中有过不去的关时，我扪心自问，你能把一切无条件的交给师父吗？有师父在主掌一切，我就无条件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就行了。无条件的相信师父，听师父的话，修炼就这么简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人走向神遇到的三个基本观。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此我和大家分享多年的修炼体会，以促进共同提高，共同完成好救人的历史使命。在我的实修过程中，一开始要过的最大的关就是情关。我先谈谈男女之情，男性和女性在人类这层空间情感上的表现是有差异的，男性整体上比较独立，色和欲是一大关。如何看透色与欲背后的那些毁人修行的魔性物质就非常关键，这必须要在学法中提高认识。而对女性而言，情色更偏重于一种情感依赖，女性普遍需要在情感上寻求依托，精神上不够独立，如何不被情所带动牵制，根本上是要看透情爱的虚幻性。世间的情爱为何伤人？那是因为本质上情这个东西是伪私的，是最不好的，最变化莫测的，背后都是业力轮报，讨债的讨债，报恩的报恩，缘尽缘散。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再难我们也是有法做标准的，在法上靠坚定的意志排斥它，师父就会帮我们拿掉这些物质。古人修炼第一步就是出家，断绝世缘，也就是断情，第二步就是断色欲，这个不断就修不上去，高层次法根本不会给你展现。第三步就是断我执，自我不放下，容易自心生魔，一毁到底，根本修不成。大法弟子虽然修炼方式是在世俗中修，但标准更高，所以修炼的严肃性还体现在修炼者动心动情，即是执着，瞬间就坠入三界内的业力轮报中，受三界法理的制约，身心便会处在痛苦中，很多时候在情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除了思想业和魔的干扰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自己的位置摆低了，当做常人了，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古人修炼第一步就是出家，断绝世缘，也就是断情，第二步就是断色欲， 这个不断就修不上去，高层次法根本不会给你展现。第三步就是断我执，自我不放下，容易自心生魔，一回到底根本修不成。大法弟子虽然修炼方式是在世俗中修，但标准更高，所以修炼的严肃性还体现在修炼者动心动情，俱是执着。还有一个难过的情关，那就是亲情。从生下来就泡在亲情的温暖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父母之间的因果业报也在不断的展现。无论是爱与恨，那也都是情的作用下在彼此还业。众生都是为法而来，但不都是来起正面作用的，也有不少是起负面作用来考验我们对法的坚定。我们那些不修炼的父母子女，他们的角色扮演早已是安排好了的，如何突破亲情的干扰并救度他们，是每一位大法弟子必须面对的。在我心中，师父就是我的父亲和老师，是我最亲的人，我的家人。不修炼的都是与我缘分最大的众生，修炼的就是同修，彼此位置都摆对了，看似难过的关也就能过得去。在我的婚姻问题上，家人不能理解为何我不想结婚，他们会感到有社会压力，刚开始为这事也经常的争论，各谈各的理，最后我用理性平和的态度为这事画上了个句号。我和我的父母说，佛教修炼是出家断绝世缘的，是无法在您身边照顾您，为您养老送终的。而我们这一门是在世俗中修炼的，可以兼顾到人中孝敬父母的责任。你们是托了大法的福，父母都希望子女过得幸福，而我最大的幸福是在大法中修炼，学法是我最大的乐趣。常人遇到困难会去问父母，而我会想师父是怎么说的，我会去学法，而大法是无法不能的。在法上有师父的加持，那关就能过得去。从那以后，父母也想开了，不过问我的个人婚姻问题。随着修炼的提高，情的看淡，就凸显了第二大难关，那就是自我，也就是证实自我。师父的法中为何把无私无我放在先他后我的前面？我的理解是，放不下私和我，就很难第一念想到别人，特别是在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一念必然还是自我与自我的标准。旧势力为何干扰了正法，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磨难？不就是因为执着自我所在境界对正法的认识吗？所以自我不放下，修来修去也无法脱离旧宇宙的力。更严重的是，自我的魔障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摆高了，遇到磨难过不去时，还可能会怀疑大法和师父的能力，那么这个信的根基动摇了，也就麻烦大了。
我是个主意识强但又非常自我的人，所以在自我这个关上可以说是过得跌跌爬爬。直到最近和一同修交流后，发现自己在观念上有个误区，导致自我一直很难根除。这个观念就是错把强势当正念，说话有气势有气场，那是党文化，那个气也不是功啊。修炼人没有气，只有功。正念是神念，是慈悲，是纯善，威力无比。慈悲心一出，所在空间场里一切邪恶瞬间解体，灰飞烟灭。看似平静祥和的话语，句句都是功力的体现。而强势是攻击性，是指责与批评，是魔性，是恶。在同修那里，我看到了差距。同修只会去善意的提醒，而我修了那么多年，居然有颗心还在恶中。认识到这里，顿时自大的心解体了，自我趴下了。很多情关过得不彻底，反反复复藕断丝连的，也是因为自我求明心的作怪，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在我的实修过程中，我反思了我的情感动机，发现自己对于情感上的追求是源于征服欲，这个征服欲就是证明自己能够得到对方的喜爱，一旦满足这个欲望，对这个人就不那么感兴趣了。那么对于某一特定关系，一旦看清楚本质的危害性，是很快就能断掉的。但是由于情欲的根子在自我，所以自我不修去，情色欲还会卷土重来，还有情感受挫的时候。若是自尊心被伤害大于对对方的情感，那根子还是在自我。对他人的掌控欲也是源于要满足自我的安全感，
很多时候和一个人产生感情，并非是为对方多好，而是当下自己需要。也就是说，一切的情感除了背后的因果业债外，全部都是以自我的需要开始，这个需要是根据自己的心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了解到一切问题的根源源自于自我的欲望，也就知道该从哪里去着手突破了。当自我放下很多时，我又发现还有众多观念的阻挡，情是被自我包含着，而自我包含在观念中。观念是人为了生存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思想，你对他错，那都是常人在看待世间的表象问题。修炼人如果也争论对错，那也是没跳出常人的理。高层次修炼讲无为，世间一切皆因果，根本就是不能管。常人的一生都是神的安排，我们一动念就是执着，管了很可能就干扰破坏了神的安排，就造业掉层次。在过关中，我发现如果我没那个执着，别人攻击我，感觉就像风吹过一样，身心是通透的，因为一切的攻击没有落脚点。但如果有那个观念、自我、情的执着，就会不同程度的感觉不舒服、难过。但一定要清楚，那个难过是执着心在难过，因为被它触动了。所以我理解，向内找是法宝，它就像是个连接宇宙特性的开关一样，直通天顶，是佛性的体现。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师父就要我们那颗时时向内找，永远向善的心，在我们忍痛坚定向内找的时候，它实实在在的在灭我们的魔性。无论有多么难过，我们必须加持法宝的威力，使它彻底的铲除邪魔。若觉得力不从心，一定要请师父加持。妒忌心的含义我原来一直没搞清楚，在人的知识中学到妒忌的含义，是指我们看不上的人突然比我们好了，心里不平衡所产生的情绪。可是我们会觉得那个人也没比我强呀，我也没有心里不平衡，为啥还妒忌？后来在实修中我悟到，是因为妒忌本身就是恶者境界中的状态，所有与恶有关的状态基本上都是与妒忌相关联的。表面职业地位，那是德和业多少的体现，并不完全代表生命心性的位置。人无完人，那么看不起别人是因为自己的心的容量小，承载力不够，其背后因素是自我的标准和自大的心。自我的标准能是宇宙的标准吗？这不就是恶吗？是恶，心就在不平衡不平静中。一旦这个人命中有某方面的福分超过了我们，或者他命里有我们没有，妒忌心就显出来了。师父的法是永远悟不完学不够的，层层都有法，就看用不用心学和实修了。只有实修才能得法，高层次上的法理才会不断为我们展现。修炼是幸福的，我们得法了，有师父管了，而真正达到身心脑的轻松，那必须是要在实修中放下执着。当常人占我便宜自私自利时，我想到的是因为他们在迷中，内心是苦的，所以要在生活中占到便宜，获得些甜头来安慰补偿自己的失落。而大法弟子无论表面上多么辛苦困难，可内心是甜的，因为我们得的是宇宙大法，是师尊的孩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内心是充盈和丰盛的。当别人对我不好时，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需要被尊重的求名心和委屈心。对方是帮我来提高转化业力和长功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了他。我所在层次理解的善，就是付出、担当与责任。若同修们出现精神上在苦熬的状态，一定要找找根源，因为牵扯到修炼中根本执着和不实修的两大问题。 根本执着就是在人中抱着什么观念入大法门的，不实修就是固守着自我本质的利益不能触碰。表面上三件事可能都在做，但心不在法上，或者很少在法上，习惯性的用法理去指导和对照他人，帮他人修，自己实修的少，那么心在人中多的时候，那当然是苦了，压力也会大，就会出现苦熬的消沉状态，自身不能超脱凡尘俗世的干扰，心就累。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修炼的实质问题，是否在法上认识法，而修炼的精进就是体现在一思一念中，思念上、精神上能否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和救人的使命，具体事情上、过关中能否在法上思考辨别，用法中修出的智慧去处理问题、指导生活，不在法上认识法是做不到实修精进的。还有两个观念上的问题，一个观念是风吹了会感冒，吃什么是食补，喝什么能健康，什么恶性体质、良性体质等等，这些事情虽小但很顽固，可是也反映了一个大问题，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都是常人的生活观念。我们的宫中涵盖了宇宙所有的物质元素，我们还能缺什么？不就缺那个心性不到位吗？对大法弟子来说，我们思考的永远是这事符不符合法。另一个就是爱听顺耳的话，渴望被认同，为了能被认同，同修之间彼此也在争论对错，这也是求名心。我的求名心也挺重，一直也在去，我知道只有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在这个问题上提高。我悟到常人认可我们是因为我们说的话符合了他们的观念，他认同的其实并非是我们，而是观念。同修认同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说的话符合了法，本质上是认同法。那么认同不认同我们人的这个物质载体重要吗？我们来到人中不过是为了完成使命就回去了，这些虚名要它有什么用？就像那些小能小术一样，不过是为了在人中显耀，还助长了人的执着心。在世俗中修炼救人是苦是难，但是我们有师父有法，这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最根本的荣耀。在考验中、过关中、磨难中，为何我们的意志打不垮、压不倒？那是因为我们珍惜师尊为我们的付出与承受，正如师尊珍惜我们一样，那是世间一切荣华富贵不可相比的恩义，那是宇宙中一切邪恶无法撼动的正信，那是弟子们心系师父与使命的真念。正法修炼是根据师父的需要与标准不断变动的，跟得上正法进程就是能理解师父的需要，眼下的素江大潮就是如此。师父说正法中呢有个理，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你们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被处理的都是错的，因为那是宇宙的选择，是未来的选择。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望同修们都能背下这段法，在关中难中想到法，请求师父的加持，不要气馁，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信师信法是我们能完成使命归位大圆满的根本的保证。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